不止读书，读书不止。大家好，我是魏小河。马上就十一假期和中秋假期，先祝大家节日快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一个旅行，假期会怎么度过呢？可以在评论区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将会如何度过你的假期。那今天这一期呢，就来分享三本，或者说推荐三本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和旅行有关的书。如果你不能真的去旅行的话，或许可以看一看关于旅行的书，也是一个选择嘛。卧游，古代的人说卧游，我们躺在床上也可以神游天下。那在开始正式的节目之前呢，还是再来说一下不止读书营的事情。最后只说一点点，因为不止读书营2023，我在前两期节目当中都已经解释过它是一个什么，然后如何加入。那这里再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它到9月30号晚上就优惠截止了。那现在是有99元的优惠券，如果你在小宇宙听这个节目的话，可以到节目公告里查看，里面就有这个优惠的二维码，可以用微信扫码获得这个优惠券，然后进入读书营。那如果是在其他的平台收听这个节目的话，可以关注公众号魏小河流域，然后回复读书营三个字，读书就是读书的读书，营就是营地的营，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关于读书营的详细的介绍和优惠码。同样也是到9月30号的晚上，所有的优惠就会正式的结束。如果你对于读书营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行动起来。如果你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过了9月30号是之后的时间了，那么你依然可以选择加入读书营，只不过那个时候就没有优惠了。那加入的方式呢，还是一样的，关注公众号微小河流域，然后回复读书营，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进入的渠道和介绍。好了，那关于读书营的事情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纸上的旅行啊，来分享三本我自己这几年读过的还蛮不错很喜欢的和旅行相关的书。对了，过几天呢我可能会去趟泉州，这是我的十一的一个旅行的小目的地，不知道大家会去哪里，有什么安排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等泉州回来之后再看看有没有什么继续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东西。我记得之前五一的时候去了一趟景德镇，那这一次呢去了一下泉州，都是还蛮热门的目的地吧。那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回到书上面。这三本书呢分别是阿兰·德伯顿的《旅行的艺术》，以及这个保罗·索鲁的《老巴塔哥尼亚快车》，还有一本就是詹宏志的《读书与旅行》。那首先呢来推荐的就是这个旅行的艺术。关于阿兰德布顿呢，在前几年他还是挺红的，被称为所谓的英伦才子，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好像口碑已经有点下滑。但是这本旅行的艺术当时我读起来还是蛮喜欢的，他不算是游记啊，他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几趟旅行，但是他的重点不是在于这里，他不在于写他的见闻他经历的故事，而是在于去重新思考旅行这件事情。那放到这开头来讲这本书，推荐这本书也是因为我们可以重新来思考一下旅行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旅行。我自己还是蛮喜欢旅行的，旅行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它可以让我们斩断真实的生活，然后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它重新的打开了我们的眼睛和感官系统，把我们推向了一个陌生人的角度，它意味着失去秩序，同时可能也意味着惊喜，这是我喜欢旅行的地方。那作为现代人，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旅行的经验，领略过它的魅力，或者也碰过壁，比如说被骗啊，或者是有一些糟糕的经历。但是我们可能很少会认真的思索旅行，因为它毕竟现在呢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消费的行为，它就像是超市里的一个牙膏一样，是一个非常轻易的选择。所以它的意义、它的乐趣，以及我们为什么去旅行、我们如何更好的去旅行，都已经被搁置了。那在这本阿兰·德伯顿的《旅行的艺术》当中，他就试图重新去回答这些问题。他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一方面呢是自己亲自去旅行、去体验、感受；另一方面呢也是经由阅读来达到他的目的地。他采用了一种所谓的复调的写法，每一章呢它都是一次旅行，但同时也是一次阅读，一次关于旅行话题的讨论，他们交错的呈现就达到了一种既亲切又不失深度的书写效果。那他是一个我觉得写随笔写得蛮好的当代作家，因为随笔呢它其实需要一些深度，它同时也需要一些趣味，他的这个旅行的艺术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平衡。大家可以想一想，当我们满心欢喜的去期待一趟旅行，但是结果很有可能是乏味和无聊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还要不要去旅行呢？阿兰·德伯顿他介绍了于斯曼的一个小说叫《逆流》，这个小说发表自1884年， 小说的主人公叫德艾桑迪斯公爵，他正计划去伦敦旅行，但是他把一切都准备好，并且已经到了火车站就要出发的时候，却改变了主意。他突然想到一切都是无聊和乏味的，上车下车搬运行李，看看这里看看那里，都很没有意思，所以他回家了，并且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真相，或者说是一个真相的侧面，也是我们常常遇见的问题。我们总是会美好的想象目的地，而当我们真正抵达的时候，脑海中的那种星光熠熠就会瞬间变得平庸暗淡，因为我们之前看过太多关于它的介绍，甚至看过关于它的视频和图片，那都是加过滤镜的，或者是被重新塑造过的。当我们真正的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可能会变得比较平凡。在这本书当中，作者写道，期待和记忆一样，都是一种简化和剪辑现实的工具，带有欺骗性质，所以很有可能我们满心欢喜的期待一趟旅行，最后会失望而归。但是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想要踏出脚步，想要去到别的地方？是什么在吸引他们呢？是什么在吸引我们呢？在这本书当中，阿兰德布顿他去找了很多不同的理由，比如说也许是美好的风景。按诗人华兹华斯的看法，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都有唤醒我们德性的力量，那也许也是壮丽的自然，悬崖峭壁、山川、冰河以及辽阔的夜空、沙漠、巨石，这样的风景都能够让我们感到一种壮阔，让我们看到人类的渺小脆弱，理解自身的局限，获得一种进化的沉浸的感觉。这是很多人去一些比如说大西北啊，去新疆啊，去一些自然风光的地方能够感受到的这种壮丽。那也许是为了异国情调，去一些遥远的和我们自己生活的文化环境很不一样的地方，它可以让我们用一种崭新的眼光来面对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新奇的变化，会让你感到非常密集的这种满足和欢欣。或许正是这些东西在召唤着旅行者，但内因最重要的还是好奇心。在好奇心的这一章，阿兰德布顿他介绍了19世纪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1799年29岁的洪堡从西班牙的拉克鲁尼亚海港起航，踏上了南美的旅程。从此之后，他的一生都在探险中度过，他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纯粹的好奇心的力量。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洪堡的故事，再来看看我们现代旅游工业下的自己，就好像多少有点可怜。在洪堡的时代，世界还有许多未被发现的地方，探险就是发现这个世界的心愿。而我们现在每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各种旅行指南，各种的科普，各种的这种攻略，告诉你所有的答案，新奇的世界早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呢，我们往往高傲而不够格。当洪堡在世界各地探险，发现新的物种，把它们归类，做各种实验，感受发现的乐趣的时候，背后的动能是知识。而我们往往都是知识贫乏的人，我们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某地观光，脑袋空空，拿着旅行手册或是看着手机四处排队，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阿兰德布顿提醒我们，这是一种危险，旅行也需要更多的主动性和知识储备啊，这也许是我们应该记下的一点。那除此之外呢，更重要的是感受力。旅行最大的礼物就是重新赋予我们感受力。当我们离开熟悉的城市，进入火车、飞机、旅馆、陌生的城市，我们摆脱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束缚，旅途之所以令人思考，正是因为它让我们拥有了更多的感受力，更容易听到内心的声音。但是感受力因人而异，相同的景色，有人看见海洋的丰富，有人看见的只是一片蓝色，如何更好地把握美呢？这其实或许也是需要训练的。阿兰德布顿的建议是通过艺术，通过梵高的画，他重新发现了麦田和柏树，每一种艺术都拥有令人眼界大开的这种力量。同时我们还能够去模仿，去试着写，试着画。当你画一下你面前的风景时，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瞥而已，而需要更多的观察，这就会锻炼你的内心，锻炼你对于美的敏锐度。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画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做，但是保持这种细微的观察或这种敏锐呢是有必要的。这样的话，不仅你在旅途中能够获得丰厚的感受，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发现美和乐趣。旅行的意义是让我们暂时的抽离，获得某种进化也好，获得某种新的感悟也好，然后获得和自己对话的机会也好，终究它是让我们更好的去生活。 正如1801年洪堡在一则笔记当中写到的那样，他写，我被一种不确定的渴望所激励，这种渴望就是从一个令人厌倦的日常生活转向一个奇妙的世界。我想这句话可能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向往或渴望去旅行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往往都是令人疲倦的，那我们总是向往一个精彩的，然后不断有惊喜的，让我们能够体验到更多的惊讶和兴奋的，或是惊奇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这可能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断的想要去旅行，因为我们想要逃离我们庸常的生活。好了，以上呢就是关于《旅行的意义》这本书的一个分享。它不是一个，就像我前面说的，它不是一个传统的游记，而是一个有点哲思性质的关于旅行这个主题的随笔。我觉得如果你带在旅行的路上看一看，也是蛮好的。好，那下面的一本书呢，就是一本真正的游记了。这本书叫做《老巴塔哥尼亚快车》。巴塔哥尼亚呢，是南美洲最南端的一个高原。那这个老巴塔哥尼亚快车就是一个纵贯线的穿越整个美洲达到这个高原的一个铁路路线。那它的作者就是保罗·索鲁。我觉得这本书是让我真正对游记这个题材发生兴趣的一本书，因为我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它好像比自己去旅行还要有趣，因为这本书充满个性并且非常带劲。是的，带劲，就是一种很难得的阅读感受。有些书可能文笔很优美，让人沉醉，或者深言大义，引人深思，但是这本书却能够让你感到兴奋，激起你的情绪，让你手不释卷地跟着它一起旅行。这就是保罗·索鲁的独门秘籍，也是他真正厉害的地方。简单地介绍一下保罗·索鲁，他出生于1941年，也就是说现在的话应该已经80岁了。他在世界各地游荡了半辈子，除了南极他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大陆。但是事实上他最早呢是以小说为职业的，在60年代，准确的说是在1963年，他从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加入了一个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服务的志愿组织，被派遣到非洲的马拉维教书。之后呢他就到了这个乌干达的一个大学，在那里结识了后来影响他很大的印度裔的英国作家奈保尔，也是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那他和奈保尔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后来呢反目成仇，这也是一段文坛八卦，我们就不多谈了。也许之后我们聊到奈保尔的时候，有机会的话可以再来说一说这段八卦。他在乌干达的这段时期呢，就写了一本小说叫《瓦尔多》，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后来他就离开了非洲，到新加坡的大学教书。1971年回到了伦敦。这个时候呢他就不想再当一个教书匠了，他想成为一名自由作家。他本来就是想写作的嘛，只不过他一开始出版小说好像反响不是很好。现实窘境啊，虽然出版了小说，但是也收入不佳，所以呢为了摆脱这种经济的困窘，他和出版商就谈了一个计划，他要进行一次长途的旅行，然后出版一本游记。拿到了一个预付金之后呢，他就从伦敦出发，乘火车横跨了欧洲，经过土耳其，进入亚洲，然后经过伊朗、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越南，最后抵达日本。这是1973年，他花了4个月完成了这场旅行，出版了这个《铁路大巴扎》。这个书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了，然后后来还成为了这个旅行文学经典之作。所以呢，之后索鲁呢，他就不再为生存烦恼了，就走向了一个自由作家的道路，成了一个旅行作家，一边写小说，一边写游记。继这个铁路大巴扎之后呢，保罗·索鲁进行了很多次的壮游。他的这个旅行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会为自己的每次旅行设计一个路线，而这个路线往往都非常难。比如说这个老巴塔哥尼亚快车的路线，就是他在1979年他38岁的时候从美国波士顿出发，然后一路大火车穿越国境线到达墨西哥，然后一路南行，经过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这些中美洲的国家，之后再抵达大陆的最南端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这次的旅行就被他写成了这本《老巴塔哥尼亚快车》。那后来呢，他写过就是在英国徒步的一本《到英国去的旅游》，以及在中国搭火车的旅行，也出了中文版叫《在中国大地上》，还有他环游地中海的一本书叫《赫丘利士之柱》。总之他的每一次的旅行都规模非常的浩大，花的时间很长。那他的游记之所以吸引人，我觉得或许是我第一次看这种游记吧，它很不一样，它不是旅行指南，它不告诉你哪里好玩，哪里必须去， 或者在旅途中的景点他也不在意，他基本都是一笔带过，甚至根本都不提。他说我感兴趣的是在晨光清醒之后的故事，从熟悉到有点陌生，到颇为新奇，到全然不识，最后置身于异乡异地。最重要的是旅程而非抵达，是旅行而非降落。老巴塔哥尼亚快车写的是去巴塔哥尼亚的旅行，但是关于这个旅行的目的地巴塔哥尼亚他根本就没有怎么写，他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就拜拜再见了。他不会像简·莫里斯的游记啊，比如说他写一个城市会从各个角度历史的人文的去解读一个城市一个目的地，他不是这样的，他的这个书和目的地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旅程。所以有人说这个保罗·索鲁的游记不像游记，但也许这也正是他的书能够迷人的地方。那他像什么呢？像小说，主人公就不必多说，就是索鲁本人。以这个老巴塔哥尼亚快车为例啊，我们在第一页遇见他的时候呢，他刚刚上了一辆地铁，我们这个时候对他还不熟悉，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他要一路坐火车穿越美洲去最南端的巴塔哥尼亚，他有一个遥远的目标，然后一路前进，他遇到了很多的人，和他们谈话，评价他们，他写自己的感想，有时候也描写景色，我们慢慢的越来越了解他。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中年人，他很刻薄，有一点精英意识，不好相处，但同时也富有同情心，喜爱文学，对人和事都有一针见血的这种眼光。经由他的眼睛，好像我们跟着他的文字也穿越了整个美洲，进入了不同的国家。虽然场景很碎啊，总是一个火车接着另一个火车，但是我们就是离不开眼睛，想要知道他下一刻又看到了什么，遇到了谁。这就是保罗·索鲁的秘籍，他把我们都带上了。他不会突然就到了某个景点然后大大的谈一番感受，他不是那种散文化的写作，而是连续的情感和故事性的讲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信息唾手可得的时代呢，保罗·索鲁他的游记还能够闪闪发光，因为在他的游记当中，重要的从来都不是目的地，而是旅程，不是景点而是经过，不是风景而是生活。他不会去各大景点凑热闹，而喜欢在普通人的生活空间里面活动。就像他说的，他既不是徽章游客之一，也不是背包队的一员，他走在两者之间，像一个移动的观察者，同时他也在生活。他说旅行并不是度假，通常也是休憩的反义词，好好享受并非他的心愿，反而少许冒险，一些危难，某种突发事件，身临其境的不舒适感，与自己作伴的经验才是他想要的。他不属于现代的旅游业，倒是有几分像这个大航海时代的冒险家，有这样的壮志，只不过我们这个世界能够留给他的这种壮志的地方或这样的旅途已经不多了。总而言之，他的旅行不是休闲娱乐，而是发现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旅行，想要看一看别人的旅行，特别是那种非常沉浸式的旅行的话，可以看一下保罗·索鲁的书，尤其是这本《老巴塔哥尼亚快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是一个非常毒舌的人，他经常会有很多很多的偏见，你要先忍受这一点。好的，那我们进入今天的最后一本书，也是一本旅行书，叫《旅行与读书》。我最开始是不是说错了，说成了《读书与旅行》，这叫《旅行与读书》，作者是台湾作家詹宏志。这本书是我几年前看的，我看完这本书是真的买了去日本的机票，然后去日本旅行了，它很有带动作用。那它可以说是一种温和版的保罗·索鲁，然后也是一种更易读的保罗·索鲁吧，因为它的旅程也没有那么长，它是一个好多次好几次旅行的这种文章组合在一起的，就他一次旅行并不是特别特别长，他也不是一本书只是一个目的地。还是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詹宏志吧。詹宏志他是台湾文化界的传奇人物，横跨电影出版音乐各个领域，创办过很多的杂志。然后可能大家看过一张照片，这个照片上有侯孝贤，有杨德昌，还有詹宏志。他曾经在那个80-90年代的时候是深度的介入了这个台湾文化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现场，他还担任过滚石唱片的总经理，他创办过台湾影响力非常大的出版品牌城邦文化，总之是一个很成功的文化商人。当然这些只是他的一些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本书当中，他是一个书虫和一个旅行爱好者，他是一个吃货，也是一个台湾大叔。那为什么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呢？是因为首先我觉得它有文字感觉，有独特的趣味，而且可进入。什么是文字感觉？这是我自己胡诌的词，简单来说就是把文字变成文学的能力。游记很容易写成流水账，即使是按照时间顺序从出发写到归来，也应该有侧重，有详略，还要有文笔。文笔这个词听起来很玄虚，但实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考验作者对文字的敏感度，驾驭文字的功夫。 具体来说，它体现在对细节的描写，对人物的塑造，甚至一个转折，一个承接。拥有这种感觉的文字才能活起来，才能获得某种文学的美。那很显然，詹宏志是善于此道的。文学的感觉第一步有了，它才算合格，是一个合格的游记。那趣味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是区分世界的方式。有人喜欢咸豆花，有人喜欢甜豆花，有人喜欢托尔斯泰，有人喜欢托斯托耶夫斯基当然有人都喜欢。趣味也是一个人不同于另外一个人的标志，在文学当中，趣味引出风格。詹宏志在旅行当中有一个显著的趣味，就是吃，他是一个吃货，可以这么说吧。在这本由十篇文章构成的书当中，有六篇都是以吃为主题的。比如说在印度，他被误会为一个这个美食家，微服出访，然后呢就参观了这家酒店的后厨，大饱眼福也大饱口福。在日本呢，他专门去寻找一家有日本人开的法国餐厅。在伊斯坦布尔，他穿梭在这个街头巷尾，试图找到两种不同烹饪手法制作的羊头。那除了吃，这是他的一个趣味，另外一个趣味就是读书。旅行和读书嘛，向来都是好搭档。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好像这两种体验世界的方法早早就被安排好了要一起践行。詹宏志也正是这么做的，他说只有一个人生是令人不满足的，只有旅行与读书能让我们拥有超过一个人生。那如果爱看电影的人可能会说，不，还有电影，我们也可以把它加上去。总之，读书果然让他的旅行有了更多的可能。他因为轻信旅行书走进了覆盖大雪的山岭，差点身陷险境。他还因为一个卖地毯的老头背出了古波斯人的诗句，备受感动而买下了昂贵的地毯。这些都是他因为书而展开的缘分。读书丰富了他的眼界，他的感受力和知识也将他引入歧途。读书让他的旅行多了一个向度，这是一个比较美妙的祝福吧。因为爱吃，因为爱读书，詹宏志的游记呢就有了属于他自己的味道。别人也会去京都，也会去伊斯坦布尔，但是不会像詹宏志这么写。正是有了这些独属于他的趣味，他才写出了独属于他的经历。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可进入。可进入，这是我自己的文学趣味。我喜欢可进入的这种旅行游记。前面提到的保罗·索鲁的这个书呢，就是一个可进入式的范本，他几乎把这个游记写成了小说。而詹宏志他的功夫也非常高。简而言之，什么是可进入呢？就是通过文字营造一种感觉，让你身临其境，与作者一起沉浸在那个时刻。首先，这当然需要作者高超的场景营造的功夫，让我们进入那个场景，同时需要出色的细节描写，需要生动的对话，还有拿捏到恰当好处的这种叙事的节奏。是的，它是需要像小说一样有这个节奏，有对话，有场景的。有一些游记呢，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不同的游记，有些游记它可能是没有对话的，它只是一个人的静观感受，它不太涉及一个动态的行动。但是这种可进入的游记往往都是动态的。比如说在吟诵奥马开演的地毯商人这一篇里，作者就先声夺人，从讨价还价的对话开始写起的，把读者拉入那个场景，然后重回旅行的开始，讲述一路的经过，最后再次进入那个地毯时刻，把地毯的美、老商人的传奇、旅行的趣味都写得历历在目，引得读者一直看下去不肯放手。这是他的整个谋篇布局的能力，还有他整个控制文字的能力的综合体现。那还有一篇叫《京都觅食记》，同样也有这样的效果。即使我对于日本料理知道的不是很多，也能够跟作者一起在京都四处寻访好吃的餐厅，并且尝试在文字中学会辨别日式料理的好坏。我真的是看了这一篇文章，然后在京都吃到了非常好吃的鳗鱼饭。还有一篇叫做《小野二郎的寿司旋律》。小野二郎大家都知道被称为寿司之神，那这篇文章写的就是他前往这个小野二郎的这个餐厅用餐的经过。整个过程只有30分钟，但是作者就好像演奏一样，从第一颗寿司写到第14颗，然后每一个寿司都被他细细的写出他的感觉，有高低音，有节奏感，好像我们真的在旁边也感受到了一样，好像听了一场音乐会。这一场这个吃寿司的经验能够被他写成这样，实在是太厉害了。那还有一篇叫做《长草丛中的死亡》，写的是他在非洲与野生动物接触的经验。还有一篇叫《滨海中的独木舟》，写的是他在阿拉斯加的滨海上泛舟的体验。还有一篇叫做《爆炸后的天堂》，写的是遭受恐怖袭击之后的备受打击的巴厘岛。总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味，然后写的非常好，非常生动的游记。詹宏志也非常喜欢保罗·索鲁，他为那本《赫丘利什之柱》写过序言。 他在序言当中说，写出原创性的旅行文学的第一个门槛应该是一条具有想象力的旅行路线。我发现如果我们不想像保罗·索鲁那样那么反旅行，要走一条那么漫长那么古怪的路的话，也要像张宏志这样懂得取舍，创造出一种别具一格的旅行主题，这样的旅行文学可能才是好看的。当然更重要的永远是第一个要素，首先得是文学才行，你不能是干巴巴的这种流水账或是干巴巴的这个景点介绍。好的，那以上介绍的三本书呢，都是我读过还不错的，觉得可以推荐的和旅行相关的书，当然还有很多。大家还有什么特别好看的旅行文学或旅行相关的书，也可以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书单。那最后呢，来总结一下，就是我觉得的旅行文章或旅行文学的一些写法吧，或是类别。首先第一种呢，就是进入式的，刚刚我谈到的两本都是这种进入式的。那这种进入的进呢，就是这种沉浸的浸啊，进入。我觉得这种写作呢，它可能需要很强的现场感和代入感，看起来是很爽的。当然还有一些是借旅行的壳来讲鸡汤故事的，就不在此列。这一派厉害的人物呢，当然保罗·索鲁是非常厉害的。还有一种旅行文学是印象式的，这其实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游记吧。我们在中学时候学到的一些都是这种个人集锦游景深情的这样的一种写法，马家辉啊、树国志啊，很多的游记也都是这么写的。他写的是一种印象，而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还有第三点呢，就是知识性的这种书呢，它旅行倒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目的地。曾经很风靡过一时的这个琳达的游记，我去西班牙的时候就带了他的那本关于西班牙的游记，确实有很多关于各个城市的介绍啊，还有它的历史啊，这种知识性的补充。这种游记呢，往往自己的旅行的这个过程不怎么显露的，然后自己的感受印象也写的不多，更多的是对于这个目的地的一个知识的拓展。像简·莫里斯写很多城市，写威尼斯，写西班牙，也是这么写的。那这是我粗粗总结的，就是三种类型的关于旅行的文学或旅行的书。大家如果还可以补充的话，可以在评论区补充一下。当然只要写得好，不管什么写法都可以，而且什么写法都可以写得好。如果你也喜欢旅行的话，或者也可以通过文字来写一写。好的，那最后呢，还是再一次的祝大家节日快乐，中秋节快乐，然后假期快乐，能够有一个好的旅行，就算没有旅行的话，也有一个好的假期。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差不多了，如果你喜欢不止读书的话，请记得一定要订阅起来，这样的话每周五我们才能够第一时间相见。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